实所有的意识的背后哈，它都连着一个你的潜意识非常广大的潜意识在支持你有意识的自己。所以你今天不管用什么想法去想的时候哈，后面那个很大的一个潜意识呢，它都在支持你这个有意识的自己。好，那好。
那我们的潜意识会不会跟着别人的潜意识是连接的？
对啊，都有啊，全部都连在一起啊，
也都连在一起。
对对对。
那所谓的别人可以读到你的心思，就是这样子。他也许
并不读到你的心思，
感应到。
可是他在潜意识当中呢，
敏感的感应，
却能够感应到你。就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不是有一个小姐吗？然后去自杀吗？好。那可能他去自杀的原因是人家讲的某些话或做了某些事嘛，
就是这个什么
杨佑莹的哈。
杨佑莹。
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哈，就是说我突然间在讲死的时候听到有一个人讲某些话，所以更触动我那个内心的悲伤，所以加强我那压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想你应该可以常常碰到类似的情况，就是我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告诉我一句话，可是你事后去问他，哎，你那个时候讲那一句话是不是在点醒我？他说没有，你在讲什么，更不记得。
对啊，
你知道吗？你会一概常常这种记忆嘛？哦，
对。
哎呀，你当时那句话真的是好点醒我，然后哈什么话？我没有这个意思哦，但是你听的是那个意思。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想法，就创造人家的潜意识去讲某些话，他讲的话也许根本没有太大的意思，可是你听起来你会。pick up 起来变成你的一个主要动力之一，所以他这里有提到一个，他是说与意识心相连的经验有关，衬托出并且支援你的感情思绪。我有一个感情思绪，结果我会发现到说，我的这个感情思绪去影响到我周围所有的人，变成以他的潜意识来跟我来对应，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是怎么想。所以你去想想看啊，如果说你今天要表达一个思维方式，比如说你要告诉我一些话，你有没有办法讲清楚？其实没有办法完全清楚。为什么？因为你会 pick up 一些字句嘛，那你 pick up 的字句有强有弱嘛，对不对？好，有的时候我用的太强了，有的时候我用的太弱了。比如你这个人很文雅，但是你可能想要讲的是说你这个人好像有一点是不是过度的虚弱或什么之类，可能你有一些想法想要表达，可能你会找比较适当的字来表达你心中的感觉，对不对？有一定适当吗？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像我礼拜四在跟丁山在谈话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从镶嵌拼图那个地方开始，就他找不到，我说好，那书哪来？我帮你找。结果找到的叫做马赛克拼图。那我问你，镶嵌拼图跟马赛克有一样吗？
不太一样，
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选择我们的思维的一种表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选择我们觉得适当的字去表达？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想要讲什么话，你自己知道吗？恐怕也不是很知道。
我们的立面对语言文字之间还是有时候有 gap，
有些有 gap， 然后有些是自动，
有些是会误用，
对。
不是很恰当，你也拿
来
用。
对，所以我们常常会讲错一句话嘛，比如说两个人吵架，有时候你用的话太重了，
对，
对不对？你要讲的是说啊，你这样讲哦，对人家不公平，结果你说你在挑拨离间了，好了，
或者说你居心叵测，
讲到挑拨离间，对方的感觉是怎样？
就
好像是个什么 spy 啦，或者是什么坏人啦，对不对？
对对对
哦，所以他对对应的，他有没有 catch 到你的思维？没有啦，
没有啦，
没有啦，
没有。
你讲出来的文，
粗糙了。
你讲出来的野文字是你心里要表达的东西的象征物而已嘛？
对啊，
对不对？他 catch 到的你的语言是什么？是 catch 到他自己以为的象征物而已嘛？你讲这句话，可是他听起来也许是另外一个意思哎。
所以总而言之，你讲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认为说，越多的沟通反而是越多的障碍。
你没有办法表达你真正的想法。
其实越多的沟通反而中间有很多偏离的啦，会越来越偏离啊。
好，这里有一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句话，而且很深啊，你自己去好好想想看哦。 潜意识在不同的意识焦点之内，就会有不同的潜意识的资料群。潜意识，我们有意识的自己，对不对？有意识自己后面叫潜意识嘛，对不对？潜意识在不同的意识焦点之内，比如说我现在采取另外一种想法，那我的潜意识既然会跟着我的想法而完全重组，会有不同的潜意识的资料群。几个例子来讲，好，举个例子来讲，当你的主要意识改变的时候，你后面带着那些潜意识，它会完全不同。好，我刚刚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是说如果我今天身心疲乏，然后Amanda 来问我一件事情，啊，我就很粗糙的回答他，然后带着气愤，对不对？这个时候，我的主要意识跟我的潜意识是一群，啊，一群带着愤怒的、粗糙的这个感觉。好，我因为现在没有回答你，或者是哎，我刚好就有什么事情刚好错开了。然后呢，我到房间里面看到说，哎，我买的那个股票赢了10000万了。哇，喜滋滋的不得了，对不对？好了，回头啊，那阿曼达再问我一次你的问题，对不对？然后我就高兴的不得了。那请问我的潜意识跟我的主要意识之间所带的群体有一样吗？这里比较枯燥了，但是你去想一件事情，就是当我接近一个我能够让我有一个基点，一个辅助点，让我心中产生喜悦的时候，我后面带的潜意识是不一样的。那后面带潜意识不一样的意思是什么？你的那个装备不一样。
哦，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比如说你问我说为什么喜欢去迪士尼乐园，对不对？因为我去了以后我就很喜悦嘛，
开心。
那我一喜悦的时候，我的主要意识开始在转变，变成喜悦，对不对？那我的潜
意
识
也
转变的。好，那我当我主要意识跟潜意识转变之后，我面临其他问题的时候，我是不是有比较多的弹药跟粮食？
哦，太，所以人都喜欢快乐的地方，对不对？会感染，
对，
渲染。
这地方比较深，但是比较有
用，
很好用。
对，一旦懂很好用，
它会很好用。
随时让自己去转换你的心情。主要意思，因为它 你主要意思一改哈，你 support 你的那个潜意识也改了，然后整个的组合都变，环境就改了。
我昨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
你的基础都改了，
一个小故事，
对，
啊，这小故事也许人家编出来的，我不晓得，但是他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就是呢，这个女的呢要结婚的时候呢，她妈妈就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可是我给你一本存款簿。那我先存1000块钱在里面，以后呢，你跟你先生只要有非常欢乐的事情，非常欢喜的事情，按照那个欢乐的成分去存一笔小钱，好，你每次都要记得，而且把那个存钱的原因写下来，好，10年后、15年后，两个人吵到不行要离婚了，那这太太就想说，那既然要离婚了嘛，那就把那个
存款
拿出来自己花用一下，自己高兴，对不对？就边去要提前边去看那个存款的内容，看一看他领不下去那个钱了，他流着满脸的泪水，因为里头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欢乐，太多的过去的情跟爱。好，然后呢，他回去以后，他就把那一本拿给他先生说，既然要离婚的，不然你就把钱拿出来用一用吧。那他先想也对啊，反正要离婚的嘛，结果要去提前还是一样把那里面的人当然会去看一下，他也领不了钱回来，抱着他太太两个人在那边痛哭。那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角度到底是转在什么方向？比如说你转到那个方向呢，它连接出来的一个群体哦，一个潜意识群体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现在看得到的是你的缺点，我的愤怒，我的悲伤，哦，我的种种问题，所以我对你有绝对绝对的无法容忍，对吧？可是如果缓过头来，我去看看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多么多的这个责任啊、爱啊，哦，那种过去的那些事件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说，过去这么多的日子，好，哦，我 我们之间有这么多的欢乐，然后你的潜意识跟主要意识连在了一起的群体是不一样的，
就马上改变的。
对，所以这个东西哈，我是觉得真的很好用。最近这一阵子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就是怎么样让你自己在整个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立基点啊。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能力哈是能量跟力量，能量是聚合的，你越聚合越多。好，比如说我正面能量，我越聚合越多，喜悦是越聚合越多。然后力量呢，力量一定必须要移动。什么叫移动呢？好像我另外一个朋友在跟我讲说，他觉得他完完全全的无力感，他连爱都爱不出来了。我说那你爱不出来，你先去找一些喜悦的事情，好。然后你要别人爱不到，你为什么不能去爱人？其实给益人、帮助人，啊，就好像我们在运动机上面白跑步一样，哈，他没有办法做什么好处给你嘛，可是他有没有带来好处？是有嘛？没有移动会有力量吗？我要打你，我要不要把我的手往后扬一下？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是那像那种忧郁症啊，还是说那种很宅的人啊，什么都
没有移动，
没有移动，也没有能量聚集，也没有力量移动，那很糟哎。
是，那像这样的人，如果你想帮他的时候哈，就最主要的方法是什么？
要让他动，
而且哈。其实你只要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说我们要修行，我们要成长，你要修行要成长，只要看一件事情就好了，只要看一件事情就好。看哪一件事情？你怎么保护你自己？
怎么保护？
你怎么保护你自己？你在保护你自己，比如说啊，我这个地方我不应该这样，我这个地方我不应该那样，这个人我不要跟他多说，这个时候应该穿什么？你在看你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时候哈。那个保护自己的部分曾经就是你的重要伤痕所在，而且是那个地方你是不敢去面对它，而且你不敢去移动它的部分。对，因为你只要你有医伤的话，那个地方不流动嘛，对不对？我怎么样保护？比如说我啊，这个感情来讲好了哈，我不能跟对方太深入，为什么？因为我怕他伤害我，所以你不敢投入嘛，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怕投入太多，那假如说投入太多的话，你觉得说到时候伤痕会很大，是不是？一个是投入太多，一个是保持冷静，那请问这个是不是在保护自己？
对，
对不对？所以人呢，当你发现到你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时候，去发现那个保护自己的原因是什么，结果你自己就完完全全把自己扩张了。
你
是
把自己困住了，扩张。
对，保护自己那个部分哈，当然是有用，不是说你不要保护自己了。但是你只要回头看你为什么去用这种方式保护，你都用什么方式来保护你自己，你就发现到说。你其实不有只有这种方式可以保护，你其实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只是你不愿意让它自由而已。各位，你去看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而且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哈。你们去看哈，如果我今天要一个很好的意见，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脑力激荡会。什么叫脑力激荡会？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几个人，我们大家都随便乱讲。完全没有批判，对不对？谁都不能批判谁，谁都不能说谁没有用。好，这个时候当脑力激荡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有一些垃圾，没有错，然后你会发现到意见越来越多，然后你头绪可以什么写你要的，这就是我说的资源论。资源论的意思是说，对，你可以碰到任何人，但是不要把所有责任放在他身上，对不对？你不要说要求他是绝对完美，但是他绝对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你创造出来，你是你有用的东西嘛，是你有用的资源嘛，对不对？他可能是你女儿让你去疼，他可能是 你先生让你去爱，他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如果你有心事的时候找他谈一谈， 好、哦，他可能是你老板，他给你薪水，好、哦，但是你不要期待你的老板跟你的丈夫对你一样好，因为这样也是会出问题的，好、哦，对不对？那你来听翘史演讲，虽然哎，对他讲的不太好，我也不清楚，可是 OK 啊，你听得懂啊。所以就是用资源的方式去看，然后呢，让它自由流动。因为你当你用资源流的观点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能够自由流动的，你知道吗？因为你对对方没有批判，你没有伤痕，你没有什么对焦，你没有愤怒，你没有防卫，所以你会怎样？充分的利用你现有的东西、现有的材料来画你自己的画作，这样对吗？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像我这个朋友就提到，他说哈，他一般的习惯是，只有碰到自尊心的问题的话，他就习惯闪躲。怎么闪躲呢？轻的话哈，就跟对方切断关系，因为他就不用受伤了，他就把自己孤立起来。
这个是我常干的事。
对，你就不理你嘛。而且我相信不是你常干的事啦、啊。其实大部分很多的人都在用这种方式，对啊，你得罪我，我也不跟你说，那我不让你知道，好，好像你就不理你了啦，对不对？呀，我也常常干这样干的，不是你？
不想制造冲突哦。
对啊，我这个明哲保身，反正这人不是。对啊，但是基本上就是我们碰到问题，我们就想闪躲了。
对。
好，但是其实停在问题的里面，你不一定说你要完完全全去拒绝或接受，不见得是这样。但你停到问题里面久一点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发现到说，你自己那个痛跟那个伤哦，在一段沉浸的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它自我会疗愈，而且会自我找到答案。去试试看，比如说今天你现在讲一句话，你很痛很痛。好，你把这句话哈，你不要用任何理由去抵抗它。不要想说、哦、他怎样或我怎样或我应该要怎样或我应该有修养，不用不用都不用，
就要找一个 solution，
对，你不要替自己解释，你也不要忍耐他，你也不要替他解释，你也不要忍耐他，把这个苦跟这个感觉放在自己的心上，你发现你想了几天之后，你突然间有个领悟，而这领悟常常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而是你在你的觉知上有一个新的进展。因为就算是都没有，这其中都没有人做任何事情，你会发现对这个压力你能够处理，而且能面对。恐惧这个东西哈，恐惧这个东西你只要面对它，它就不是恐惧了。好，恐惧这个东西只要你面对它，它就不是恐惧了。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要上台表演，当我面对他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恐惧，我就面对他了，对不对？你要说，哎呀，要跑，就现在点名要上去讲话，哇，紧张了半天，你上去就自然就讲了嘛，对不对？当你面对他的时候，啊，这个房间很黑，很害怕，可以站进去，你就 OK 啦、啊。好、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想要切断跟对方的关系来孤立自己，让自己安全，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不然你就会重重的打击对方，处罚对方，然后赶他走。啊，就是很多亲密关系到最后都发展成吵到不行，然后就把对方赶走这样子哈。但是其实我们这样讲哈，你之所以那么样的厌恶或那么样的伤心，其实都来自于什么？你的自尊心受伤。其实跟你的伤痕没有关吗？那你说我一个人很大的自尊，很看自己哦，就是怎样的话哦，或很看不起别人，其实这里头没有自卑吗？
那如果说一对夫妻两个人都是超级爱自尊的，他们两个难道就是超级自卑的人吗？然后这两个人绝对没有办法在一起，因为一定要分开，因为只要是这一方对对方讲了一个什么话，然后对方就觉得自尊受损，然后呢就又开始攻击对方，然后两边都自尊受损，然后就分开。
我想应该是这样讲的哈，一般我们的情况之下，大概都会，比如说你自尊心很强的人哈，你一般碰到的人也大概都会自尊心很强，
因为吸引力关系，
对，一个吸引力的关系。好，那其实这里头只要有一边松绑的话，另外一边就跟着松了。
哦，
我刚才念这一段文字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一点哈、哦？他一开始恋爱的时候，每天十五封信哦，这没有很长，他没有很长的时间啦，他没有很长的时间，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每天都十五封信，那对方也是每天回他十五封信。那问题是，当他受伤的时候，他会怎样？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件事情，我们会给对方脸色看，对吗？好，也许你还是说话很客气，但是从你的态度、从你的脸色、从你的语气或从你的表情，人家读到一件事，或从潜意识当中读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对我不满意，
嗯哼，
对不对？好，你会可能就说，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多一点的时间相处吗？那对方解读是什么？我是一个不好的男人，你觉得我没有办法符合你，你需要有更好更长的时间，我却没有办法满足你，你在指责我是不是？那你先说没有啊，我只是讲一句话，他怎么会受伤？哎，你在讲那一句话没有先受伤，不然怎么会讲那一句话？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其实他不是在处理外面怎么做，而是在处理自己的感觉怎么，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只要你处理干净自己的感觉的时候，其实外面的状况会跟着改。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你的主要意识背后是一群潜意识在支持的，那当你的主要意识的情感转变的时候，你的主要意识跟你的潜意识所支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我们先回到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我是真实的，我愿意接受他是那种样子，他真实的样子是他这种样子，那你就没有愤怒啦。那你没有愤怒的时候，你会用什么？用一个公平的心对待他，对不对？听说两只青蛙结婚之后生了一只癞蛤蟆，这个癞蛤蟆生出来以后，这个青蛙老公很生气，拼命打他老婆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坦白说。青蛙老婆说，老公对不起啦，我在结婚之前曾经去整容了。
结果他原来是癞蛤蟆，
他是癞蛤蟆啦，
整容成青蛙。
癞蛤蟆现在长得差不多吗？这是开玩笑啊。我意思是说，如果他是癞蛤蟆，那你就接受他是癞蛤蟆，你现在看错人了，他是癞蛤蟆。对啊，那你就没有愤怒嘛，他本来就是癞蛤蟆。
我看了一个笑话，他们说那个韩国人有没有，他生出来小孩很丑很丑啊，就先生说要退婚啊，然后那个太太说，哦对不起，因为我去整容，嫁你之前去整容。然后他们说以后呢，要娶老婆之前，一定要跟他要他小时候的照片。他不会生出来那个很 surprise 的。
那他这里问我一个问题了，他说呢，我最糟的想法是或许他还是适合一个人生活，他并不符合我想的，那就分手当普通朋友吧。好，他说也就久久联系一下，哦，不在乎彼此的生活。那他说听完了你的讲解，就是我的讲解，发现我是不应该在乎他的反应，他活他的方式，我活我的方式，我只管用我自己的方式爱他就好，这样对吗？如果说按只言论来说，的确了，因为你如果对对方没有要求的时候，你纯然爱对方的时候，我们话又说回来，请问什么叫做爱？
控制。
爱是爱他爱我的感觉。
爱他爱我的感觉，对对对，爱他爱我的感觉。
爱就是
爱他爱我的感觉，
爱他爱我的感觉。
所以呢，没有爱，只有对自己的爱而已。
对，
因为你有一个标准，你有一个想法，你发现他好像符合那个我那个能够让我觉得有爱的那种感觉。
那为什么哈？那如果说双方是真的所谓的 falling in love， 而是不是单相思单爱？啊，那我也是爱他爱我的感觉，他也是爱我爱他的感觉，
爱他。
那两个。不是在做很虚伪的事情吗？都是爱
自己。不是，我跟你讲哈，基本上是这样子哈。你去发现，这是我观察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家族的人，我自己的孩子。好，我儿子呢，很早很早以前呢就结婚了。好，那
很小就结婚。
大概20出头就结婚的。
大学还没毕业。
大学刚毕业，好，然后他就结婚了。然后他本来是说呢，就是说买了一栋房子呢，他可以去那边住，我儿子那边住一下这样子。就他一搬到那边去住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这样子，而且很快就结婚了。那后来呢，他结婚之后呢，就我们就发现到他有一些毛病的，比如说咳嗽的现象蛮多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对，我就跟我老婆讲说哈，他逃掉你，他去找到另外一个你。然后这个
你找到另外一个你。
对，因为他妈妈很会管他嘛。
哦。
好，那很会管他，他如果到外面去，是不是他妈妈就不管他了？没办法管嘛，也管不到嘛，对不对？就他老婆是一模一样的，是他妈妈的一个翻版，
就是这样子哎，
对，
奇怪，
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啦，为什么告诉你？
所以我会爱一个我自己的翻版的人。
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
有道理。
我受伤，我急需要某些补偿，所以当我觉得这个人他能够有这方面的补偿的时候，你觉得我是什么？我感觉我非常的被爱。所以爱是什么？爱是伤人的补偿。
快点写下来，
爱是个伤人的补偿，因为你看到这个东西是你没有，你真的很需要他，而且他的确是你的救世主。他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突然间觉得我以前没有那个东西变有了。所以爱是一个伤人的补偿。好，当你会发现到说，他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这个伤害大部分都是从异性的父母中来的，异性哦。不是同性的，大部分是从异性来的，好，像我儿子跟他妈妈这个关系，好，他妈妈是个异性，那我们一般对异性的父母亲，父母本来就像天嘛，所以那个权威性非常强嘛，就他发现另外一个人呢，很像他妈妈那样的精明，那样的能干，但是对他非常的好，请问他有没有得到补偿？
有。
那如果别人对他非常好，有用吗？没有用。这样了解吗？因为那个对补偿他的伤痕无助了，所以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哦，比如说其实你是蛮爱你妈妈的，哦，可是呢他对你非常非常的严格，那么你在心中有一个被阉割的感觉，被伤害的感觉，有伤痕，而这个伤痕你 我跟各位讲，哦，人家欠你的钱你会忘，可能会忘记，你存在家里的东西你有可能会忘记，可是各位你受到的伤痕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怎么藏都没有用，因为你的伤痕它永远都会在你心中。你受到的伤你以为不见了，不会，它在其他地方用更其他的方式跳出来，同样类型的时候它会对你来讲奇怪，怎么会那个时候你会这样暴怒，因为旧伤复发，
那永远都没有办法
fix。有，当我们面我们提到的时候，我们承认它是真的。比如说我对现在的现状我了解，我承认它是真的，然后我接受它是，因为你一旦接受就没有伤痕了啊。比如说这样讲嘛，你说我一言堂 ，OK， 我是一言堂。坦白说，比我一言堂的还很多啦。我们的许天胜这个有没有一言堂？他100%一言堂嘛，对不对？对啊，你怎么不会去讲他一言堂？因为他权威够嘛，对不对？那他是该一言堂，他很应该啊，他很应该一言堂啊，不然他怎么去推行这个赛斯思想？对啊，你说徐医师你不应该一言堂，你不应该好为人师。徐医师说你去笑，徐医师说我本来就一言堂啊，我本来就是好为人师啊，我就是想带你们，我就是当你们的老师啊，我就是要来救这个世界啊，我就要想帮助你们啊，你叫我不要做，你说什么啊？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跟徐医师讲说你是一言堂，你是好为人师，你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啊。
没有用啦，而且他也不需要啦。
对啊，也不需要。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需要传赛斯嘛，你说他一言堂，他本来就一言堂啊，所以对徐医师来讲他就接受我是一言堂啊，我就是好为人师啊，我就是想带你们大家走向赛斯啊，对不对？那
他前面有啦，他前面有一点点时间是找一个人不同的人上去讲赛斯有多好，
啊，那一样的意思嘛。
对，
你
是
一
样的。但我们要这样讲，就是说哈，我们对。 对这个一言堂或者是好为人师，我们已经有他一定的观念了。所以当我们去吵架的时候，你去看你用的什么成语，
对，有色的眼镜，
我想你用什么成语啦，因为那个成语你去抓那些成语就是加强你的情感状态啦，对，你为什么不用其他的话呢？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一句话呢？因为这句话可以让你觉得说，哦，我还有力量，哦，比如说像我这个朋友跟他讲说，我们恋爱这么久了，我们相处这么久了，我就属于你的 啊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请问他用的是什么？用的是你就应该跟我在一起才对啊，你不会跟我在一起的话，你就很不对啊，对不对？那这个男人的话，一听到这一点，他觉得说，也对哈，啊，既然你好，你跟我在一起，你是我的女人，那我就应该 take care 你。那什么叫做就应该啦，对不对？他如果没有时间，他也不是不爱你啊，但是他就是没有时间，不行吗？
形式不一样。
对，所以我们对他的呈现方式，他的呈现方式，我们认为说他不该这样，不真，我不承认他是真的，所以我们才有愤怒嘛。对不对？你们每个女人都希望男人像女人一样温柔、细心、敏感，然后能符合你的需要，是吧？那如果像那样的男人像男人吗？
像。
对啊，所以你们希望全世界没有男人，就所有的人都是女人嘛，对不对？可是男人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你都不能像我一样？对啊，你看我必须要好，不要天天在谈什么情啊爱的嘛。你这个情啊爱回家办公这个卧房里面再讲好吧。现在我必须要处理我的公事，哎，那这个人家等我开会啊，重要的人要来啊。对啊，我这事情不处理不行啊。那冷气要修啊，什么都要做啊。对，问题是男人啊，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就是女人啊，他们没有办法像你一样啊，对不对？所以当一个男人认为说，他的太太就是可以这样吸索无度，好，哦，就可以这样要求你的关心，那他就没事了啊，对，他就没事，他就 OK 了，他也不会说你他唠叨的时候想说你怎么那么唠叨啊，你怎么跟我们都不一样？是啊，他本来就跟你不一样啊，难道会一样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回到对对方的特质有一个承认。就像你说的承认或是为真的时候，那个愤怒就自然不见了。然后你用知眼的方式去看你的人生，就是说好，今天这个人他当我先生，是他有一些缺点，好，可是那些缺点我要不到的，我可不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比如说他没有办法陪我去喝咖啡，那比如说哎 Amanda 有时间陪我去喝咖啡，假设这样讲好了，好，只要说我们在一个应有的这个规则规矩下，不要去换就是说违背对方太严，但是呢就是说你是个女人，那你希望 有人陪你看电影就找你伴嘛，哦，也有人陪你看喝咖啡那就 找你伴嘛，哦，你的其他朋友嘛，不要把一个完完整整的完美的形象要往一个人身上推，那么你就发现到说你就没有愤怒了。那如果说你去往他的身上推以后，你就发现到说天哪，他既不是神仙，又不是老虎，又不是狗。对啊，好，那他有很多地方很有缺点，可是他有没有优点？有啊，他没有优点，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所以他一定有优点。那他的缺点部分呢？他本来就是那种样子啊，所以不需要愤怒啊。他说呢，那就分手，或者是他不符合我的想法，那就分手，当普通朋友，可以久久联系一下，不在乎彼此的生活。那我是觉得，其实不是啦，其实你要调整的是你内心的情感状态。你看看你自己的伤痕是什么？为什么我一定要一个人跟我连接？为什么我不能够用开放的心看我在保护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一直在保护我自己？当你跟他交往的时候，你就开始看我原来那个计划。我理想中的梦幻中的一个理想伴侣，他有没有办法符合？好，啊，check 他的皮包里面放些什么东西，check 他都在看什么书。好，你要想说，欸，他的看的电影要跟你一样的口味，吃的东西要跟你一样的，看法要一样，穿的颜色要一样的，然后对孩子的看法要一样，对金钱的看法要一样，对父母亲的看法要一样，
只要不要有小三就好。
有很多人是没有小三，但是你仍然没有办法跟他相处了。
对的，这跟那个没关系的。
对啊，那跟没有那个没有关系的。
我跟你讲，小三只是一个。
小三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你身上已经失掉热情了啦。
不爱你了，
对，他已经
他不爱你，他才会
来找你。那为什么不爱你呢？其实因为你已经不爱他很久了嘛，一样的道理嘛。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对对方的感觉。我们这样讲哈、哦，如果你觉得人家很爱你的时候，你会一直跟他玩下去，你会去抱他一下，会脸上去给他插一朵花，会弄个小礼物给他哈、哦，然后会去逗他一下或什么的。
可是你不是这样的，
那你天天吵，天天吵以后，
你又不是这种的女人，根本不会对他这样做，原因就是。
那都是看所谓的个性哦，还是再看说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开放？
我觉得，
比如说一个男人很没有情趣，哦，那他为什么很没有情趣？你去了解他的伤痕所在，里头一定有伤痕。他就有情趣，
有情趣，从原生家庭
来
的啦。
对。
哦，没有情趣，就是因为他有伤痕，对不对？
他有他抓紧的地方啊。
我跟你讲，通常哦，一个男人没有情趣，
啊、
你去看他那个他的爸爸就是没情趣。
你看到我，任何人看到我就觉得我很严肃，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我怎么玩的？我玩的跟一个小朋友一样玩呐、啊。我什么都可以玩。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你在某些时候会装的一本正经，道貌岸然。那这个道貌岸然跟一本正经，其实它并不是本质嘛，它是你要。装一个东西，装一个皇位的这个部分给别人看吧。那你去看，你为什么要这样皇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一对夫妻，你去看看哈，什么时候我觉得我要有自己的空间？你跟对方融合的时候哈，其实是怕融合不够，对不对？怎么这个时候你怕被他吞掉呢？一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没有自己的，还有对方不够尊重你的，还有你们感情开始出问题了，你才会想到说。我需要有一点我自己的空间，这样对吗？嗯，好，
借口，
对，
借口哎，就男人都是
你要找自己的一下自己的空间。其实你在说什么？你在说我们之间其实开始有很多没有办法消化的东西了。
真的，男人当然我觉得
好。那我们就刚回过来谈到那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觉得感情在一起的时候，哈。为什么你会常常找一个你最不喜欢的人在你身边呢？因为你本来就会这样做。
啊？再讲
一次。因为那个人，就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伤害你的那个人，他在你生命中既有一个伤痕作用，对不对？那你为了要去补偿的话，你会找同样类型的人。只是他在跟你恋爱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想尽所有的好跟美对待你嘛，你也会对待他嘛。
对。
那。对他来讲的话，他也一定有相对的一个状态，就是在他来讲，他一定也有同样的伤痕。但是你也很温柔的对待他，所以你弥补他的伤痕，他弥补你的伤痕，所以中之间没有伤痕，对吗？好，那这样来讲来，这样说起来的话，刚才我的学妹有提到一个问题，说如果两个人都很容易受伤的时候，其实表示什么？两个人都很容易疗伤。这样了解吗？
疗伤。
对，因为别人对他疗伤没有用，那个最让他受伤的人其实最容易疗伤，
最容易帮助对方疗伤。
对，
最容易受伤的人就可以最帮助别人疗伤。
对，为什么你知道吗？当你开始能够往自己往内你的去处理我的防御部分的时候，你就发现其他没有存在的只有一个东西存在，爱跟柔和。
爱跟柔和。
柔和。
柔和。
对，当你回到爱跟柔和的时候哈。基本上可以解掉所有的问题。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要讲一句话，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说，我跟他吵得这么厉害，如果我认输了，我被他压下去了，我不是就没了吗？那我要提一段电影故事，而且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法国名著，叫做什么《悲惨世界》。你有没有看到《悲惨世界》那个叫做塞万龙，是不是那个男主角？我忘了他名字了哈。他偷了人家的面包。然后被关逃逸，好像说他的日子很难过，后来终于他出狱了，然后他还是用很大的愤怒对所有的人，但是没有人想帮他，他饿得半死又冷得半死，有一天在这个寺院外面，结果神父看到就把他叫进来，给他最好的东西吃，带他就像上宾一样，然后晚上的时候他把人家的一些有值钱的一些铜器跟银器偷走了，好，结果一大早呢就被警察抓回来了，要抓到实验说这个是不是你的东西，这个神父说
送他
我是送他的呀，我是祝福他的呀。他满脸泪痕的哭。我们这样讲好了，你除了用爱才能让一个人转向，
对，
那他这那剩下的那一半辈子是用什么东西去创造的？用爱。所以他事业非常的成功，他甚至当到市长。然后他当了市长以后，后面的生活他并不是说我当市长我就很骄壮，我没有哦，他全部的一生都是用爱在对着别人，甚至牺牲生命去帮他的那个干女儿去把他的男朋友扛回来，因为他扛回来对他很不利，因为他就会孤单的，他们一结婚就离开，他又剩下一个人嘛，对不对？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如果那个爱是真的从你 bottom line 从你里面出来的，那你对他的疗伤就是非常快。那你疗了他的伤以后呢，他自然而然就疗你的伤。为什么？因为力量是从流动来的，能量是从聚合来的，力量是从流动来的。当你流动爱给对方，对方就回过来爱你了。像我们这边啦，我一再强调，我们这边为什么所有的地方都有说是要免这要收费多少钱呢、啊？然后多少？但是为什么我们这边又煮东西给你们吃，然后又免费？为什么？因为我是希望启动你心中的爱。好，我希望能够因为我真诚真挚的去爱你们，然后把你们心中的爱带出来，你可以去爱你家人，去爱所有身边的人，把那个爱流动出来，因为流动才有力量啦。
嗯。
好，你流动，你就说你今天受到别人的爱了，我不一定说你要回馈回来了，我不一定说你要怎么做，不是，我们没有这个一定要你这样要求你，只是说你当去感受一下这个爱的流动，把这个爱的流动启发起来，让你的生命充满了光跟亮，然后把这个光跟亮去照亮你身边的人。好，因为除了流动没有其他的办法让你有力量，所以不是说你来接受爱，而是说当你接受爱之后呢，去启动心中的那一份爱。好，我说真的，这是我最希望能够表达的。我知道很多的婚会，很多的其他机构都是在想我怎么样去让这个租金能够得到但是我不是这样想的。我觉得说我相信当我心中充满的这种柔和跟爱的时候，当我能够爱我的每一天，当我能够爱每一个接近我的人，当我能够爱每一朵花，每一个接近我的任何生命的话，那么我发现我是在爱里面。我也希望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不会有任何匮乏的，不会的。其实你的担心很多时候是多余的啦。
嗯，
对啊，
而且越担心越没有。
对啊，他说我怎么样去调整我的心态，可能调整心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爱跟柔和放在心上，然后去行动它。因为你行动它，你就发现你有力量，而不是说你单纯的希望渴求别人的爱。可是如果你只是渴求别人对你的爱的时候，你觉得你在什么状态？你在恐惧，你在匮乏，你在伤心，对吗？那请问这种状态会创造什么样的世界？
更糟的世界。
对，啊，这是他给他的一个第一个回答了哈。那他因为他写了三封信，昨天这一天当中就写了三封信给我。他说老师，你说要尊重自己的意思是，当我们对别人的行为有所反应的时候，要说出来，是这样子吗？说出来是没有错，可是我们说表达的方式还是有一个适当的表达。当你的情绪是一个我们说认为真的这种情绪，就是你知道你可以接受他是用这种方式，你认为就是你没有愤怒，没有恐惧，那么你说出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怎么样让自己的情绪是空，能够到一种空性的状态呢？好，什么叫空性呢？就好像一个台风眼，一个台风眼是空的，对不对？装空了，对不对？但他带所有的力量在自己的身边，为什么？因为他是空的。那如果说我今天在表达我的意见，我是带着爱，带着柔和，而没有任何其他的负面情绪的时候，你觉得对方会生气吗？那为什么你会怕表达你自己？首先你一定会认为说你表达你自己是会被接受处罚的嘛，或者人家是不会接受的嘛，所以你有恐惧，然后你对对方有一个不良的情绪，对吗？那对方有一个不良的期许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强调那个歇后语，我好老，意思什么？我没用，对不对？哎呀，我最近比如说我最近一点力气都没有，那你在讲什么？你可能在讲某些在这个你讲的这句话后面的意思嘛。 但我觉得说我如果跟他讲话他会生气，那你觉得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是你无法跟对方沟通嘛？所以从你的信念当中去看，你这句话它的先后语是什么？它所谓先后语就是这句话它的背后隐藏的那个意思是什么？他这个人很自私，那这歇后语是什么？你无法跟他，他就不会，就你预期的他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嘛。那假如你认为他自私，那他怎么会变成一个不自私的人呢？你对他已经没有期待了、啊。那赛斯呢提到说，那个你思维当中的歇后语啊，它其实最大的创造力。可是我们说真的，我们从小到大哈，我们父母给我们的是什么？担心。对啊，你不好好读书哦，你会将来去捡猪食就比赛啊，对不对？我以前我妈以前妈妈常常这样讲，你不好好读书，你以后哦就会去就比赛了哈，你会当乞丐了什么？然后我要去学钢琴，他说你学钢琴呢，以后你就帮人家去准唱了。
走唱
也好，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什么歇后语嘛，也就是他对我的期待是这样子吧。但你不断的给我说的期待的意思是什么？哎，这个很重要哎。我说的期待叫做什么？形象。意思说你对你先生有很多很多啊，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你的意思是什么？你在建立他的自我形象哎。你一讲出来，他会不会这样来建立他自己的自我形象？当他自我形象建立之后，他会怎样？他无形中建立哦，他会用那种自我形象对应你嘛？
你是说你不希望他变成？
你真的没有用啊！你的钱都赚的不多啦，你看人家赚了多少啦？哦，你看你都不会处理事情，但电视也不会修，
所以就不能用 negative 的方式去塑造对方。
我们说主要意思背后有一群。潜
意
识在支持你，对。那你现在传递一个信息给他，你对他有这样的期许，在一方面也帮助他去建立他的这个潜在意识，让他潜在意识被建立。对，所以你要注意你怎么去教育你的孩子哦，你怎么样注意你对你的周边的人哦，你以为说你去更正他，哦，我来劝你做件事情，
更正反而变成是助长，
对，
火上加油，
对，没错。
哎，这个很恐怖哎。
对，因为我们说一起是创造力最强的，我可以翻赛斯书给
你
看。
你越不想他去的，他越去。
因为你给他造成他那个想法嘛。
哦，哇。
哎呀，你真的很笨哎，你这个笨猪啊！你还跟别人比，你根本没办法读。
现在开始就要悬崖勒马。
对，那你这样讲的话，他的伤痕是什么？我很笨，我很笨，我很笨，妈妈都说我很笨。他有没有造一些自我形象跟伤痕在他那里？他会忘掉吗？不会。他会丢得掉吗？他丢不掉。好，你希望先生对你好，你希望孩子对你好，你希望周边人对你好，其实可是呢，你先拼命造一些，
你就是要讲好话就对了啦。
你帮他建立的这个题跟霸都是那些糟糕的东西嘛？
就要讲好话就对了。
对，不是说讲好话，你没有那种感觉，讲好话有什么用？
你没有那种感觉没有用。
对啊，所以你要去试着去。找对你去是对，真正来讲是自己的心，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可以想说，天哪，这迪士尼哦，你坑人啊，你这是什么？是洗钱吗？不然怎么
没
抢钱呢、啊？你一年赚100多块，哪有这么赚这么快的？然后你还有喜悦吗？你在什么玩？你也不会喜悦，对不对？好，换个想法，天哪，太幸运了，比起明年，我现在便宜了100块。因为他一定会在涨的嘛，但明年他会更贵，我今年不赶快玩啊，
他就要造成这种恐慌了。所以你刚刚有讲一句话，你说你的思维后面的这个你讲的话的后面那个，
那个在 email 上有了，
歇后语具有最大创造力，就是
期待是最有创造力的一个力量嘛，这是在赛斯书第二册当中一再强调的一句话，
期待
他花了大概有7-8节到10节的这个功夫哈，在强调期待的重要性，也就是我这句话的有的期待是什么？好，哎，最近身体很差，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没有忆起自己身体好哦，你在忆起自己很差哦。我越老，哎，越来越没有力气。越老越没有力气，就是你的想法，哎。
对啊，像有一次我说啊，我希望我学赛斯，然后除了帮助自己之外，可以帮助更多人。我跟许医师讲这句话，有一次许医师刚好碰到许医师，他要去宜兰，好、啊、那边那个演讲，他说要不要一起去啊？我说哦，好好，就赶快跟。在车上我讲这句话，我说我学赛斯除了要帮助我自己之外，我很希望去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他说我的想法是错误的。我说呵，怎么会错误？他说。那你就要在宇宙创造更多需要你帮助的人。你何必呢？那时候我还不懂，有一点不懂。
不过是这样。
现在你讲的我懂。
对，他带以他的想法的话，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嘛。因为他的层次已经到那里了嘛，他知道是这个这一回事，我还不知道是这个。
有一种说法啦，比如说，哎，有一个机构想一直想救济别人呐、啊，哈、哦，那其实你要创造很多人来帮你救济嘛。他们有一个说法。
实际啊。
我们不要讲别人嘛，
不要攻击了。
我想说，当以色列他们曾经有一次发现到说，因为某个原因呢、啊，所有的这个医院都关闭，一个月之内不能打，不能再重开的时候，他说死亡率跟那个生病的比例呢，降低40%-50%。
哦，真的、
啊？对。那这个事情无独有偶，在其他的国家，甚至在美国也发生过一次。也就是说，当没有医院的时候，哈、哦，人。反而就不生病了，而且连死亡率都下降，
就没有依赖了。
对，因为
也没有期待。
对，你知道没有没有咽不开的啊，
也没期待了。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当然我们在看看不清楚啦。
我们都是导果为因啦，其实都是就像是众生为果，然后果陀为因嘛。那我们其实现在在讲的都是在因啦，对不对？在因上面。做一个那个转变。
他这里提到说，他小的时候家教严格了哈，然后长辈的训话叫他不能回嘴，他再怎么样有想法都要吞下去。但他说我觉察出来哈，我跟长辈相处好像都很有困难，只能当乖乖牌。可是我心中有很大的力量在抗拒。那他说下一课是不是要学尊重自己？意思是说，当我抗拒的时候，我要表达出来。其实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哦。人家教你说不能够表达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有很多事情你想讲。好，但如果你觉得你可以讲的时候，你反而并没有那么多想要讲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你在讲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找一些方式是不，就是说你在所有的困难当中去找一个出口去把它讲出来了。好，但是假如说我们学到说，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陷阱，就是我要尊重自己，结果会变成自己非常自大。因为你觉得说我可以讲，我有权利讲，然后我伤别人我也无所谓，其实这个东西是个错误。我们一定要回到爱跟柔和。
爱跟柔和。
对，为什么？哦，你现在就是完全不顾别人的这个想法，然后别人的感受，那你觉得这样是？这样真的对你来讲是一个对的吗？不见得啦。你应该是说找一个最适当的方式，在没有情绪的，就你自己是没有愤怒的，没有自大的，没有这些其他的情绪在的情况之下，真实表达你的想法，我认为这是 OK 的。所以尊重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是让自己在先处理情绪处理完毕之后所表达出来的一个言语，你其实带的是柔和跟爱啦。我觉得啦，我自己这个这么多年来，我真的的感觉就是说，有很多人在学这些赛斯新华新时代的想法的时候，总结的时候好像只要我想要做什么我都应该要去做，不是的啦。好，如果你没有回到爱跟柔和的时候，其实你的做法常常是在伤痕之下的一个另外一个补偿的反弹作用，它是一个反弹作用。好啊，我现在被欺负那么怪，现在老娘要出去，老子要出去了哈，我现在不理你了，我现在要怎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当然可以出气，好，但是今天给你一个排挤，意思是你在这个排挤当中怎么样把牌打得最好，这样对吗？是啊，所以如果你能够把情绪弄掉，那么专注解决现在问题，它其实当中是会有这个智慧的啦，它会有智慧的，不是你想象中 我就是一压太久，现在我把所有的愤怒都爆出来，请问那这样你不是跟原来的一压是一路一边的相反吗？跷跷板的两边嘛，我本来是很压抑，现在是很豪放，那你还是在两边跷跷板这边跑来跑去啊。但是如果我们要看的是说你的伤痕在哪里，你的恐惧在哪里，为什么你会有这种反弹的动作，我认为这个是我对这个小姐的一个回答了哈。那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他是提到说，我这个他我在email上也写，他说我发现自尊心受到损害的时候就会反击，要不然就会孤立。他说用什么方法来改变？其实我觉得他不是自尊心的问题啦，其实是你对自己伤痕的一个看到，你只要看到你怎么样保护自己，把自己保护的那一套方式把它摊开来检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你一直采取一种模式，那个模式让你有自尊心，那个模式让你有自卑感，而自尊心跟自卑感它其实仍然是一体的两面的。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没有伤痕，你在表达任何事情，它是什么见即履即嘛？你的内在创造外在的实相本来是一体的，为什么你会没有办法做到呢？其实是你的阻碍嘛。好，所以我想我就大概把他的问题当作一个关注好的内容来解释一下这样子。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我可以讲了，我不是好为人师了。
有影响。对我们，这个其实今天的课题很棒啊，因为我发觉说哈，我们真的是常常不是做鸵鸟，就是其实鸵鸟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这种动作嘛哈，不是选择离开，免得被伤害的更深，或者是就是选择
你完全保护自己，就表示完全停滞成长嘛。
对
对啊，是不是？那你完全的放任自己的时候，你常常会伤害到很多别人嘛。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画是我画的，我的人生的画作是我画的，我这是我的作品，是我的创作。好，那假如我创造这个人在我身边，那我一定是利用这个人来让我成长，透过互动我能够成长，所以这个人对我来讲的话，一定是我能力所及，而且我能够因此而受惠的，这是以资源观来看。第二个，允许别人呈现他真实的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那种样子。然后呢，允许现状自由的运行。觉得我现在怎么会待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那如果说你抗拒了，你想要打他，你等于在打你自己的舞台吧？
允许现状，
自由的运行，
自由的运行，
因为你的现状就是你的舞台嘛。你是借着这个舞台来表演你自己，对不对？你打舞台有什么用吗？我现在没有钱，我现在怎么样？我现在怎么样？对啊，你现在这样，你又要照顾孩子。
其实这个剧本是你自己写的，导演也是你自己啊。
对，所以你在看你为什么这样写，然后这个东西你怎么样去突破它？真正你把这些东西放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我后面没有伤痕的背负，我把那个东西丢掉以后，你觉得我怎样？我身轻如燕。然后我专心一致，可以日行千里，我可以走我要走的地方，我只有专注在我自己走的那个地方，但是我绝对不伤人，而且我是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在不断做创造嘛。对啊，因为合作就是我们说的内在宇宙的十大定律之一吧。那你觉得有竞争，你觉得有伤害，其实是一种错觉，这在早期赛斯课堂一再提到的这个问题这样子。好，
所以其实是没有竞争的，
没有竞争，
这世界是没有竞争，
当然没有竞争。你去看，比如说老虎跟跟鹿，对不对？那好像鹿要尽量的去逃老虎，其实不是，因为有老虎，所以鹿可以表现的它跑的能力非常强。可是鹿的数量从来没有因为老虎的存在而减少。
我们都不要讲动物，讲人呢？
人也是一样啊。就是他其实没有竞争，是他的存在，所以你才能够把能力显现出来。对啊，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没有这个人存在，你的能力没有这个桌椅跟这对啊，没有了，没有诸葛亮存在的时候哈，没有桌椅存在的话， 诸葛亮就是不存在的啦，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显示那个能力啦。但反过头来，如果没有诸葛亮存在的话，周瑜的那个缺点的部分他就没有办法显示出来，他就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的可能性了嘛，所以就没有价值完成吧。但也许这一辈子他没有办法去解决，可是他可以用下一次的人生去解决他的问题啊。
所以其实还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对啊，那因为只有你说能量相吸才叫合作嘛，因为你有这个所以吸那个嘛。但如果是竞争怎么会是相吸呢？
排斥
了。对啊，
你刚刚讲的在合作的过程中怎样，
在合作过程中利用这种互动才能让自己想表达那个部分真实表达嘛。因为我现在站的一个角度是我为了维护我的存在跟我的丰盛，所以我觉得对方是我的竞争者，其实不是嘛。因为透过这个竞争者才能够把你的能力充分的表达出来。现在问题是我们一旦卡死在这个混入里头的时候，反而我们那个表达能力便没有了嘛。所以只要勇敢去面对恐惧，走向情绪的阴暗面，剩下的东西就只有爱跟柔和。你能够专注在解决问题上面，你能跳脱是非善恶的环笼，是非成败的环笼。因为我们在想应该做对应该做错应该成功，但不是，它其实是个环笼，你没有办法专注在这上面，你怕做错所以你不敢做。好，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沉浮在我们说纯意识之流里面。我这里写几个啦，要问的，问只问爱在不在，问想只想情重不重。好，连那悲怆的交响曲都是那么凄美，连梁祝的性情记都那么动人心弦，那你觉得呢？是不是可以爱那每一天的日子如诗如画，抚慰那每一件的伤心，咏叹是歌？因为事实上它就是你的情绪的一种状态啊。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接触都是我们自己的爱，我们启动的内心的感觉跟灵魂的扬声都是一种自化作、啊、所以我觉得说你就以这个角度去看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课程了、啊、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了、啊、
很棒。